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1月8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央视新闻在7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谈到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情况时表示，目前中欧双方正在密集就价格承诺方案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6.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其中，出口 20.8 万亿元，增长 6.7%， 进口 15.22 万亿元，增长 3.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前10个月我国外贸平稳增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外贸支撑量稳目标渴望实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明在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上的致辞中表示，在机构开放方面，不断提升外资机构来华展业便利度，已取消外资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要求上实现国民待遇。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全国期货市场平稳运行，成交量为 6.95 亿手，成交额为 58.5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3% 和 45.41%。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回落至7万亿美元之下，为2020年8月以来首次，意味着美联储本轮缩表已进行约2万亿美元。美联储此前在最新的声明中表示，维持缩表规模不变，即每月减持250亿美元美债和350亿美元 MBS。据路透社旗下媒体 IFR 报道，正如市场普遍预期的那样，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 4.50% 至 4.75%， 并对声明进行了一些修改。虽然他们所声明的前景总体上保持不变，因为他们继续断言经济前景是不确定性的，但他们放弃了一句话，称他们对通胀正在可持续的朝着目标迈进更有信心。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10月份的铁矿石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48%， 达到了 1.0384 亿吨 ,9 月份为 1.0413 亿吨 ,2023 年10月为9939万吨。据 MSTEEL, 截至11月7日当周，螺纹钢产量厂库连续第二周减少，社库连续第二周增加，表需连续第三周减少。其中螺纹产量 233.71 万吨，较上周减少 9.51 万吨，厂库 153.82 万吨，较上周减少 0.88 万吨，社库 288.57 万吨，较上周增加6万吨，表需 228.59 万吨，较上周减少 12.09 万吨。据 MSTEEL, 11月7日唐山市场主流钢厂、邢台、石家庄地区部分钢厂计划对湿锡焦炭价格下调50元每吨，干锡焦下调55元每吨，均自2024年11月8日零时起执行。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在10月份进口了809万吨大豆，这是4年来该月份的最高水平，预计将创下年度进口量的新纪录，与去年同期的518万吨相比，10月份的进口量激增了 56%。印尼政府提议到2028年将基于棕榈油的生物柴油强制混合比例提高到 50%,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生物能源司司长 Eddie Weibo 在周四的一个行业会议上表示，印尼目前有 35% 的强制生物柴油混合比例，预计明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40%。 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55艘，此前一周为59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208.84 万吨，此前一周为 232.18 万吨。一行业组织表示，印度 2024-25 年度植物油进口量料进一步下降至1500万吨，原因是有利天气将提升该国国内的产量。印度容器萃取商协会 CE 的会长 BV Matti 称，该国 2023-24 年度估计进口了1600万吨的植物油，在此之前的年度则是进口了1650万吨。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10月1至31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增加 0.6%, 其中马来半岛减少 5.15%， 沙巴增加 10.46%， 沙捞越增加 0.19%， 马来东部增加 7.97%。 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11月5日当周，约 63%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73%， 去年同期为 39%。 约 71%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81%， 去年同期为 37%。 约 40% 的美国棉花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5%， 去年同期为 50%。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4-2025 年美国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2,037,200 吨，前一周为 2,273,000 吨，较前一周下跌 10%， 较前四周平均水平上涨 10%。 其中对中国出口净销售1,222,700 吨，前一周为 71.5 万吨。美国大豆出口装船量为 2,424,200 吨，前一周为 244.5 万吨。其中对中国出口装船1,650,500 吨，前一周为1,530,000 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海关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下降了 9% 至4,470万吨。中国1月至10月的原油进口量下降了 3.4% 至4.57亿吨。据隆重资讯，截止11月7日当周，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4,892.2 万重箱，环比减少 213.6 万重箱，降幅 4.18%， 为连续第10周降库，创近9个月新低，同比增加 18.51%。 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67.50 万吨，环比上周微降 0.27 万吨，终结9周连续累库格局，不过较周一增加 1.28 万吨，涨幅 0.77%。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266.9 万桶，达到 1,802.3 万桶的两周高点，中质流分油库存增加 20.1 万桶至 956.9 万桶的四周高点，轻质流分油库存增加 217.3 万桶至四周高点 1,391.7 万桶。EIA 天然气报告，截至11月1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 39,320 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69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增加1570亿立方英尺，同比增幅 4.2%, 同时较五年均值高2150亿立方英尺，增幅 5.8%。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中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10月末黄金储备报7280万盎司，约 2264.33 吨，与上个月持平。上期所公告，上海期货交易所发现一组五名个人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交易中涉嫌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决定对上述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上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以及限制出金的监管措施。据 MSTEEL, 截至2024年11月7日，中国主要市场电解铝库存为 56.7 万吨，较本周一库存减少 2.4 万吨，较上周四库存减少 4.3 万吨。全国氧化铝总库存为 383.1 万吨，较上期下降 1.5 万吨。据智利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10月智利碳酸锂出口数量约为 2.01 万吨，环比增加 10.1%, 同比减少 6.7%。其中出口至中国的碳酸锂约为 1.7 万吨，环比增加 2.2%, 同比增加 1.1%。 美国至11月2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 0.3 万人至 22.1 万人，符合市场预期。续请失业金人数升至 189.2 万人，为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可能反映了上个月飓风和罢工挥之不去的影响。随着飓风的影响消退，出请失业金人数有所下降。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盘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供应扰动推动价格上行，稍减后市仍以震荡偏强看待。光大期货分析指出，稍减周四高开高走，一改前几日的颓势，上涨 4% 至逼2700元每吨整数关口。供应方面，印尼计划对钴、煤炭、铜、铝土矿、 硅等12种矿产资源以及16种非矿产商品实施新的出口禁令，进口再受扰动，矿端供应天紧。本周烧碱库存在营明显下滑，夜碱企业厂库库存 26.28 万吨，环比下调 9.5%， 同比下滑 36.6%。 需求方面，部分氧化铝厂减产减修，使得下游对烧碱消费一般，非铝行业以刚需为主，注意当前现货价格高于盘面。综合来看，现货价格为盘面提供支撑，供应扰动推动价格上行，以震荡偏强去看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棕榈油。棕榈油价格继续上扬，能否上看10000关口？恒银期货分析指出，棕榈油市场受主产国政策、丰产季、减产提前及出口需求影响，价格走高，但随着天气转凉，由于棕榈油自身的限制，消费或趋于减少，或限制其价格上涨空间。当前供应端的不确定性在于印尼会减产多少，现时端印尼报价相对坚挺。另外一个值得注意关注的是，昨日美国大选，特朗普再次当选，特朗普 2.0 政策预计将继续宽财政、宽货币并强化贸易保护，市场预测中美贸易关系会变得紧张，担忧中国会减少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关注后续关税炒作情绪，短期豆油坚挺，或带动棕榈油继续走强。操作上，棕榈油前低继续持有，新单仍建议逢低短多参与。关注下周巴厘岛会议和 MPOB 官方数据。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